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9月16号，公元2006年11月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在日本听达赖喇嘛传法的北京信众谈西藏问题。印度支持西藏人士向胡锦涛血写情愿信。新德里就中共在雅鲁藏布江兴建水坝召开研讨会。中共加强剥夺藏人的信仰自由。印度寻求在中国元首到访时展开边境对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日本听达赖喇嘛传法的北京信众谈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记者扎西蒙秋从日本发来消息说，设立在日本广岛的蒋庙佛教中心的祈愿下，达赖喇嘛本月5号开始在当地向来自台湾、韩国、日本的上千多名信众讲授佛法圣道三要。达赖喇嘛开示信众，当今这个地球上所存在的国与国、家庭与社会中的矛盾，都是来自于内心的不满和仇恨。达赖喇嘛强调，人的健康主要在于内心的情绪变化，其主要因素也来自于修心。因此不管在何处，始终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在法会上，来自中国北京的信众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们的心中，达赖喇嘛是最棒的。
我们来自北京，我们非常喜欢达赖喇嘛，热爱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是最棒的。可是在北京很难读到达赖喇嘛的书，我们看不到达赖喇嘛写的书，我们只有机会的时候到日本。今年春天我们曾经到印度，去到了阿玛拉瓦蒂，在我们中国学到真正的佛法有一定的困难，可是我们相信达赖喇嘛的和平的力量，我们相信达赖喇嘛一定他能够把佛法弘扬到全世界。现在西藏的情况有所改变，因为我们不经常在西藏，所以只能说一些很表面的。这个很表面的呢，就是西藏的文化在起变化。原来呢，就是以西藏的 Tibet language 是比较大的，现在是Chinese language 是比较大的，而且从建筑 building 也是Chinese style， 而且从各个寺院也需要很贵的价钱去买门票，所以在整个的西藏的文化上是受到了不少中国形式的同化，受到了中国这种文化的影响。我们在那边时间不长，可是就我所知道的，在那边的宗教传播不是很自由的。在我只能说到，在北京，西藏的法师、西藏的喇嘛和我们一般的北京人接触是受到禁止的。我认为比较现实的呢，就是现在，因为达赖喇嘛法王也说过好多次，说我并不谋求独立，我相信我是在中国国，可是我要求一个自治，要求个 free。所以呢，在这点上来说，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的这个 government 是不会同意达赖喇嘛。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对于整个的中国政府可能以后会有变化，就目前来说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困难。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声援西藏问题，印度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创办人兼会长马黑西亚大夫在过去展开救西藏、救印度、救人类印度全国47个城市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这次他用从自己身上抽出来的血写成声援西藏问题情愿信，准备呈交给本月底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中共首脑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还西藏一个自由和平的天国。来自印度 马达亚邦博巴尔的印度知名学者、印度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会长马黑西亚大夫为征求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斗争。之前他用自己的血写完了3000多封情愿信和300多幅用血画出的图片，呈交给了多个城市与外界的领导和组织，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印度总理和总统等，呼吁国际关注西藏问题，呼吁印度政府和民众为了印度的国防安全自发性展开救援西藏活动。他的活动在所到之处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他表示，他所展开的每一个活动将打破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保持的沉静，从而会积极支持他的自由斗争。上周六四号，他用鲜血写给胡锦涛的信中说，西藏原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这个地球上最美丽、最具精神与传统的国家被中国政府强行侵占和统治至今。他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47年里用圣雄甘地提倡的非暴力的和平斗争方式争取西藏问题的解决。如果中国政府采纳这个方式，西藏问题将会成为一个和平领域。亚大夫呼吁中国政府正面对待西藏问题并给予解决，来树立国际形象。他还要求印度总理和总统在本月底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印度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会长马黑西亚大夫为了争取西藏的自由、世界和平、印度的国防安全和反对恐怖主义以及暴力行为，从1994年10月开始用自己的鲜血展开了多项活动。亚大夫先生当众宣誓，他的声援西藏活动将举行到身上的血剩下最后一滴为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新德里就中共在雅鲁藏布江兴建水坝召开研讨会，下面请听达珍的详细报道。
中国政府计划从西藏的雅鲁藏布江等长江源头引水向北进入黄河的大西线调水方案。大西线引水方案也称西藏支水北调工程，计划在海拔3000多米的雅鲁藏布江怒江上游建坝截水，再打通横断山脉，引西藏支水流入黄河，一举解决西北华北缺水问题。该计划引起国际各界和印度的担忧与关注，纷纷认为会对西藏和毗邻国家及区域造成极大的威胁。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金朵吉发来消息说，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办下，本月十号将在新德里召开雅鲁藏布江兴建水坝计划研讨会，届时将邀请部分印度学者专家以及长期关注和探讨雅鲁藏布江水域发展状况的印度专家克劳智、艾比等人士出席研讨会。主办单位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联络员以西彭措向本台记者表示，雅鲁藏布江流经印度、阿萨姆等境内，中共计划的西藏支水北调工程不仅不符合西藏民众的利益，而且会对毗邻的印度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该中心特别邀请印度学者及专家出席本月十号在新德里召开的研讨会。另外，针对大西线调水方案，中国国家水利部长汪树成日前在香港表示，有关从雅鲁藏布江的西藏支水北调工程是不可行的，也是不需要的。德国水利专家王伟洛也就西藏引水方案发表文章表示，西藏支水不能救中国，也不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而调入区的生态环境也无法承受如此大的水量增加。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加强剥夺藏人的信仰自由，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藏人由于在西藏境内无法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冒着生命危险 流亡到尼泊尔和印度等毗邻国家。这些藏人在途中经常遭到中共公安和边防警察的拘捕、监禁，甚至开枪射杀等。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清引述，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僧人的志珍发来消息说，他在西藏的寺院已经有7年之久，但至今还没有入籍，不能参加寺院中的各种正常的佛事活动。他说，驻扎在寺院里的中共工作人员经常要求僧侣污蔑达赖喇嘛，反对分裂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时常宣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僧俗民众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和学习佛法的权益等。另外一名消息人士也表示，中共当局在西藏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行要求僧侣供奉中共选定的班禅检测诺布，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他说，作为一名出家僧，反对和污蔑自己的上师是违背佛教教义的，因此他被迫选择了流亡之路。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一位官员日前透露，印度政府正在寻求同本月底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展开边境对话，来解决双方僵持数几十年的边境问题。根据美联社消息，印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印度政府将本周四9号到本周五10号定为印中特别代表团展开会晤的时间，但是截至目前，印度仍在进行讨论，还没有正式确定会晤时间。消息指出，印度和中国两方在2003年6月就边境上成立了特别代表团，印度全国安全部顾问纳仁衍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今年6月在北京谈论有关1962年印中爆发边境战争后双方间发生的边境纠纷问题。虽然在1962年印中爆发战争后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并从1993年到1996年双方一直保持在边境上的和平对话，但是印度一直说中国非法占领了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境内的3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北京方面则说印度占领了阿如那千邦属于西藏的9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去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次访问中表示，印中双方签署解决边境的协约后带来了新的进展。印度官员指出，虽然边境对话具有进展迹象，但是双方间仍然存在警惕和分歧，在关键问题上互不让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计划将于本月20号到23号在印度展开访问，印中双方希望在边境问题上有更突破的进展。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播送的中国学者苏少智撰稿的《在达赖喇嘛健在时认真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我认为西藏确实有其独特的民族、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清朝的治藏采用的就是拥有主权而不管具体事务的政策，结果重庆时代是中国与西藏关系僵化的时期，如今若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保持西藏社会的特点，可以说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发展和运用。我曾经和一些朋友因达赖喇嘛之邀在华盛顿与他会见，当时我谈到他在斯特拉斯堡的讲话，并表示欣赏他寻求真正的自治而不要求独立的立场。
以上听到的是果本家播送的中国学者苏少智撰稿的在达赖喇嘛健在时认真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